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的话语造了这个世界，你的话语也带领我们归正，你也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成圣的道路。主啊，今天你把这四节经文放在我们的中间，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向圣灵打开，向你的话语打开，向我们自己生命中所要看到的地方我们要打开，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话语里边我们得着力量，也得着走这个天路的我们的保障。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1991年我从大学毕业，然后分到了当时的这个河南开封，是一个叫黄河水利委员会下边的一个专科学校。那一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9月18号，正好是我大概工作一年，开封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盗窃案。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可能有的时候记忆不管是海内海外都知道。也就是说，开封在它有一个叫开封博物馆，实际上离我们的学校很近，在包公湖边上的。那开封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当时的这个明清的这种宫廷的文物，但是在9月18号那天晚上，69件文物就全部失踪，当时核算下来价值超过10,000元。那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发生之后，那当然这个引起了所有全国所有的轰动。那个时候啊，好像把它当作就是说继法国的这个卢浮宫这个蒙娜丽莎那个画像丢失以后的世界上的第二个重大的这个博物馆丢窃案件。所以当时的国家非常的重视啊，特别是我们都是在那附近，正在那附近居住的人，所以一时间那种排查呀，什么的各种这个警方的调查啊，都是来来去去的。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很紧张的气氛。那你会发现，他们透过了4个月的，后来大家如果大家是知道的话，当时在这个后来放了一个叫918的纪实事件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整个排查的过程，包括这个警方在博物馆里发现了100多个物件的这种证据。然后也包括有外边人说，当时那天晚上有一个白色桑塔纳挂这个空军牌照的。那么就根据这些简单的线索，那么这些警方就透过这些蛛丝马迹，然后就明察暗访，顺藤摸瓜，最后竟然4个月就把这个案给破掉了。所以后来的话，你们也知道，有个叫他当时的这个开封市这个警察局局长武和平，也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就升到了公安部去了，公安部的宣传局。你会发现，当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真相的时候，我们不在场，我们就需要经常的透过一些我们所能够抓住的了解的线索，然后慢慢的去寻思寻根问这个寻线索的一直往下去查，最后可以发现真相，并且能够发现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破案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就很难去了解。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我们给它一个主题，就是虽然在圣经上经常说叫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那么你也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题目都是后来编排的时候为大家明白那一段意思，所以给放上去的。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是很表面的意思。如果我们在这1月份、2月份里边，我们一直在看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么我们要看在这块地方，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一个鉴察的神，他可以鉴察全地，他可以鉴察每一个人，他可以鉴察人的不仅是外表行为，还可以鉴察每个人的内心。所以今天我们给这个题目就叫鉴察的主，因为他是天上的神，他是造我们的，所以他一切他都知道，他有着所有的智慧。如果我们说有很多人把这个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里边说到那个神的宝座有4个天使也可以说是神的坐骑，4个天使叫4活物。 他们知道四活物呢，一个活物有四张脸啊，前面是人脸啊，右边是狮脸，左边是这个牛脸，后边是鹰脸，所以他经常把这个人、狮、牛、鹰，有人比作在这个福音书中的四卷福音书，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在表现耶稣基督不同的属性。那么我们这一个多月里边，我们一直在学习马可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马可福音符合什么呢？实际上符合的就是牛这个特性，因为牛我们通常会知道牛什么，就像仆人一样任劳任怨的，所以马可福音一直讲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这个特征。因此有一段经文，你知道十章四十五节说到什么？人子来了，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这实际上是马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不仅是这句话是一个关键的词语，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在我们的这个和合本里边我们无法去看出来，但是在原文里边的话你能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每一段经文每一个新的故事展开的时候，总有一个希腊文的单词，一个连接词叫 kai，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着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接着耶稣就到了海边找了十二个门徒，接着耶稣就上了山啊，给五千人喂饱，接着耶稣就进了房屋治愈这一家的这个病人，接着耶稣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你会发现一直是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当然我们知道这很符合这个马可福音背后的原因素，是因为马可当时是彼得的书记官啊，彼得不太熟悉，不太知道很多的文字，所以通常写东西都是由马可来写，所以他是从彼得的话语里边的这个根据里边来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所以马可福音里边是带着彼得的这种这个行动很果断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不管是因为这样因素，还是彼得用自己的这个眼光啊，用他这个个人的眼光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耶稣基督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到这来到那去，为所有的众人来服务。那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41到44节，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耶稣有一点点休息的时间，他仍然是以 kai 开始的，就是接着开始的，但是这个地方什么，耶稣就进到圣殿里边，他干什么呢？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是坐下来，对着银库坐下来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段主点第一点，就是神鉴察全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你会发现作为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没有马上再次去工作，但是他休息的时候他也在鉴察每一个人的心理，鉴察每一个人的行为。我很好奇啊，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底坐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个要讲，他只是表明了他对着银库坐着，就对着那个奉献箱坐着，但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想不会太近，不会太近。因为为什么？如果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个要去做个奉献或做个什么事情，别人就在你的边上盯着你看，你会觉得这个安全距离太近了，会让你很不舒服的。我后来调到这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去工作的时候，那是在1994年，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学校刚搬迁到郑州，那么当时的省政府就给了他一块地，是靠近黄河边上的，那时候的话周围全是农田，那个路基本上都还没有完全的开出来，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大家就很麻烦，就生活上非常的不方便，师生都很不方便，虽然有食堂，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要走得很远去买菜。还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到银行去存钱或取钱的话就非常难，因为学校呢没有。后来应着学校的要求需要以后，后来就在大学的门口就设了一个暂时的储蓄所，那这个储蓄所上就是两三间民房改建的，所以呢它在房屋的中间它又拉了一道墙，然后上面是铁网啊，铁栏杆，那么人在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呢外边的人呢他就不管了。所以每次你要是去这个存钱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当轮到你要开始要存钱，或者是输密码，或者是交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一圈都站着的人，周围一圈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看着你的，所以你那时候你的警觉是要提到100%的警觉，你要周围看着人，然后自己输一些这样的密码。 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靠近这个捐献的箱是非常近的地方，不然的话不管是后来的财主还是寡妇的话，他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我也想他也不会太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奉献不能像今天，今天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世界上的外边的奉献，有几个人啊，就会举着一个很夸张的大的牌子啊，那是一个支票的这样一个那个这个打出来的很大的，然后支票上面写的哦，奉献多少多少金额某某某公司啊，你会看见这个很大的金额，所以你站得很远你也能看见。那么在当时的话又不可能有这么远的地方去看，对不对？更何况在后面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就是这个寡妇投进去两个小钱。哦，这个两个小钱实际上是当时最小的一个货币单位了，两个小钱。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竟然能看出那两个小钱，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我们就要看这个捐献箱啊，这个捐献箱呢，我试图想找一些这个图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有一些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也好，还是一些其他圣经作者也好，就给我们一个指示，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圣殿里边这个捐献箱呢，它是在这个女院里边的，就妇女的那个院子里边的。你注意啊，圣殿是从外院，外邦人外院，然后到女院，然后进入内院，内院只能男人进去的，然后再进的是至圣所。那么它是在女院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都是里边的领啊，我们讲今天讲就圣徒了啊，他们讲犹太的门徒，他们进去以后在那样奉献。那么是在某一个墙上，大概有十三个这样募捐箱。那募捐箱的上面呢，他们说很像一个漏斗，很像个漏斗。我想上面很大，然后底下很小。我相信就是说，你把钱投进去的时候，它是很大的地方，它不会有钱掉地下。然后呢，最后它滑到那个中间就进到那个存钱箱里面，所以有点像那个喇叭，像漏斗一样把这个钱就放进去的。那么这个漏斗的质量是什么做的？是金属做的。所以呢，你投钱的时候，你能听见叮铃当啷这个金属碰撞的声音。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如果说我离得远，我怎么去判断呢？那只能就听见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好像那个投币机或什么什么一样，那你就知道捐献了很多钱。那如果叮当啊，你就听到肯定就很少啊，可能就是两个。但是呢，你还是不知道，因为好像今天讲我们投五分钱跟投一块钱，你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到底的叮当两声是怎么样？所以我在想，耶稣和门徒也没有离这个人非常的远。当然我们无法去完全去了解，但是总之耶稣和门徒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来查看每个人往奉献箱里边投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会发现那时候的耶稣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观察的时候，那么今天的耶稣呢，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天上，他观察不观察到我们呢？那以弗所书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句话说什么呢？说我们的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大家记得这句话吧？就是我们的神一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完完全全超越我们的。我们说天上的神啊，坐在父神宝座面前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他这个神还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今天呼求的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这就叫冠乎在我们中间。那么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又住在众人之内。那什么意思？就是神圣灵住在我的心里，住在你们各位的心里。所以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如果说当时耶稣基督成为人，他还有所局限，被局限在这个人的这个三维的空间里边的时候，那么今天的我们复活的主，他已经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好的角度来观察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见。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主是一个鉴察全地的神。这个全地可以说是地理上的位置，也可以不认为它是个地理上的位置。因为神之所以说鉴察全地，实际上最讲白了是神是鉴察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啊，每一个个人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是一个鉴察的主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有什么样的得着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内外如一表里如一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内外如一的人，我在教会是一套做事的方法，我在家中是另一套做事的方法，那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很了解你，因为也许没有接触很长时间，但是在家里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内外如一的人呢，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呢，那就是说我们表面有的时候我在家也表面做得好，我在教会也表面做得好，但是我的内心只有我自己知道。但事实上因为我们有一个鉴察的主，所以我们的内心神还知道，神还知道。所以当我们在一个鉴察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去想，是否得罪了神，是否满足神的喜悦。因此箴言十五章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所以鉴察全地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实际上是鉴察每一个人，鉴察恶人善人，人行善行恶他都知道，将来都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去获受报应，获得奖赏的。我们再来往下看啊，接下来的还是在四十一节那里说，当耶稣和门徒正在观看每一个人在投钱的时候，说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向里边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么我们注意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圣殿里会有捐钱？你要注意，这个捐钱不是在生命记里面讲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做十一奉献，这个奉献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为了修建改建圣殿所需要的募捐。那谁发起的呢？是大希律王。就说大希律王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出生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但是他是公元前73年出生的。但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耶路撒冷已经多次被外族侵略，所以里边的人已经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有很多混杂的。那么大希律其中也是这样，所以他有一半是以东人的血统，一半是以色列人的血统，并且在他的血统里边，就算是以色列的血统里边，也没有以色列我们说王族的血统，皇家的血统他没有。那么他怎么会成为一个以色列里边的一个傀儡的王呢？就是罗马的傀儡王呢？那么说因为这个大希律曾经救过这个当时罗马凯撒大帝啊，至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是非常清楚。那么所以他就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于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年的时候，那就当这个凯撒大帝得到自己最大的权力的时候，他也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一片的这个管辖权就交给了他的朋友这个大希律王。那么虽然是给了大希律王，但是实际上这个王知道他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名声没有那么好他知道他自己的血统也不够，而且他又是一个混血，这个杂种，这种对在以色列人眼中是完全不能去接纳的。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些办法，说怎么去讨好以色列人。他也知道以色列人最喜欢干什么，就是圣殿吗？所以当时所罗巴伯建的第二圣殿已经远不如之前的所罗门那时候建的圣殿那么辉煌了。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从这个从不同的地方来，然后物资也缺乏，人力也缺乏所以当时的话他建的是非常小的。那么大希律王说好，我来。所以他一上台以后他就重新改建圣殿。那么建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自己投了很多钱，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圣殿里边就设置奉献箱，让其他的人也来在里边参与奉献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点就这些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反对大希律的，对不对？是不喜欢大希律来做王的。但是呢在大希律做这个圣殿这件建筑的时候，他们是拍手欢迎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你看无论是财主还是穷寡妇，他们都到圣殿里来捐款，来支持这个圣殿的修建。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看见呢？我们常常知道世界上曾经有很多名人效应，这个名人效应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如果有一个名牧师来或者一个名讲员来，大家来听的人就比较多。如果是一般般的没有听过什么声音的，大家也就兴趣缺缺了。 但这件事情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如一旦这个我们信靠啊，相信这些名牧师，但一旦这些名牧师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对我们的信仰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甚至我们中间有人就因为这样的类似的原因，就会把这个信仰给抛开了，甚至就不来教会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过很多。所以我们在讲，当我们在教会里边，不论是来听到也好，还是侍奉也好，实际上我们不是冲着这个领袖来的，不是冲着这个领袖有很好的领袖才能，不是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他很善解人意，我们实际上是来服侍神的，是服侍上帝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东西来相互的去混淆，我们乃是要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或者是也说为着教会每个人的益处，我们来服侍神。有很多财主来了，捐了很多的钱，那也有一个穷寡妇来了，向里边投了两个小钱。当时的人怎么能看出谁是财主谁是寡妇呢？今天我们在北美这地方生活的话，你能100%的辨别出谁是财主谁是穷人吗？很难的。在当时呢相对就很容易，因为主要是看他的外表所穿的衣服。因此我们在雅各书里边，你会发现有一段雅各在指责教会里边会发生的现象，说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他来到教会了，哦，我们接待他说，哎，你坐这个上好的座位。过会儿又来了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人，他来到这里，啊，你说，啊，你就坐在我的脚凳的下边。所以当时的雅各就批评这个教会，你要小心，不要这样去升高富人，贬低穷人。但这段不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耶稣今天看到是两种人，这哪两种人呢？一种就是有钱人，一种是没有钱的人。实际上有钱人没有钱的人，你会在这个中间的话，你会做很多这种估计的啊。你说，哎呀，我好像比有钱人比上不足啊，我又不是属于没有钱的人，哦，比下还有余。但事实上耶稣看见的财主和穷人已经包含了所有人。怎么说呢？就是说当你入不敷出的时候，你的收入抵不了够不了你基本的支出的时候，你就是穷人。但是当你是生活有余，哪怕你有余一块钱，你也是富人。所以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看到这两种人，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涵盖在里边了，所有人都涵盖在里边了。那么当这两种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圣经里面怎么去看这个穷人和富人。你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包括后面的讲，耶稣并不是要去指责富人来升高穷人，因为如果我们整个的圣经我们去看的话，穷人富人在神的眼光中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既不能够我们说要去打压富人，去偏袒穷人，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去敬仰这些富人，然后我去歧视鄙视这些穷人，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穷人富人只是在经济上他有不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两种人，穷人富人，他都可能会被这个钱所俘虏，成为金钱的奴隶，但也可能怎么样，就是可以脱开这个绳索，成为一个在神眼中完全自由的人，不再受金钱的辖制的人。所以在圣经这个教导里边，他通常经常去讲穷人富人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看到这个穷人和这个穷寡妇，你会发现他只投了两个小钱，并且就是一个大钱。那当然我们不完全明白这个当时的货币单位的完全的计划，但是我们这里讲到，大家之所以知道，就是两个小钱实际上是那个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也就是最穷的。那么如果我把它经过一些换算过来，好像今天怎么样，今天好像就今天 1块钱左右，1块钱左右。也就是说，这个穷寡妇捐了1块钱，但是那些富人可能捐了几百块钱，是这样一个事实，耶稣观察到的。那么在这个事实里边，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呢？你知道这个，我知道，我听过有很多人说，哎呀，城北啊，从别的教会来说，城北这个怎么用传奉献带呢？好像就是很有压力啊。奉献带传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投钱给传下去了，有压力啊。很多时候我去探访一些新人说，哎，你来参加教会活动吧？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投奉献这个方法我不赞同，我就不来参加了啊。那么我们要讲一讲看这个，像这个奉献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当然我们说城北，我们是鼓励会员要10%奉献的，我们收入的10%奉献。那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这奉献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意义实际上远超过11%的金钱的奉献。实际上奉献的意义是一个，奉献是一个总的一种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奉献它包括有金钱，但是还包括我们的时间，还包括我们的才干，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这都是在奉献的整个一个大的这个一个篮子里边的。你不能说我在金钱上面我奉献啊，我在别的上面时间上我不去奉献，一般都不用这样的。就是说它整个的意义上都在里边的。那奉献我们说有什么意义呢？那第一个奉献的意义，当然就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时间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金钱当然也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要提醒我们知道，不要忘了一切都从神来。那第二个奉献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当我们所有被神救赎的人，就今天我们决志信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是要一个感恩，用一种感恩来奉献。因为是要报答我们的主，就主啊，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我拿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呢？就拿我们的一部分的奉献，我们作为一种报答。当然实际上还不仅仅是金钱，也是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才能，神给我们的才干。那第三个的话，奉献是一个要把神放在一个首位的一个态度，就是有一个生活里边的优先级。所以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以神家的事为主。那神家的事当然也包括教会的事，还有呢就包括神的福音的这些事工，都是在神的以神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因为我们会有奉献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想到要给神。那么我们城北为什么会有传十一奉献呢？实际上讲白了，我们讲的就是一种互相的鼓励和见证，互相的鼓励和见证。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基督徒，也可能还有些慕道友在中间。那你做基督徒的，你往里边奉献的时候，实际上就给那个非基督徒他就有一个思考，为什么他愿意把自己的收入放进这个教会的这个奉献里面去。所以有见证，当然还要有鼓励啊，还有鼓励。鼓励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那么我们互相一起来奉献啊，有这样一个这样的意义在中间。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如果以这种奉献的心，我们来处理啊，不管是十一奉献也好，还是其他的侍奉委身也好，我们就也要特别去小心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跟谈十一奉献的时候，有人说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拿时间去，我可以多一点时间为教会来侍奉。那如果还有这种人呢，就是说，哎，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在教会来侍奉，我就拿点钱来补偿。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侍奉观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会出现，就是说用另一种方法来弥补在这方面我的不足。实际上这不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在每一样侍奉里边，我们都应该是尽心尽力尽意的。如果我们用一种服事的形式来替换另外一种服事形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犯了一种拈轻怕重的这样一个毛病。因为可能金钱就是我的十字架，也可能你不愿意付出时间是你的十字架，但是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给它替换，实际上就是我们避重就轻的来走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说第二点，耶和华是一个 鉴察的主，他鉴察每一个人，实际上在每一个人的行为里边，特别是在他的奉献这件事情上面，实际上是能够看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的，是我们也需要去特别去小心去应付的。那最后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就是神是鉴察内心的，神是鉴察内心的。43-44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在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2年前我们教会购买218房产，就218这个有一就是这个有一块地，大家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停车场还是有一个缺一个角，在我们的这个西南这个方向。那后来这一家人后来就要把这块地放出来，就问我们教会。那当时叫价不到80万。那么教会经过为了谨慎的起见，说到底是神是不是带领我们要买这块地，所以用了一种叫信心认现的方法，大家记得吧？就是每个人说我要我不用马上把钱拿出来，但是我说为这个房产我愿意出多少钱，然后把这块地买下来。我记得当时总共是4个星期，好像要我们去做这个募捐的。那第一个星期结束以后，我看好像当时不到20万，就是第一个星期因为有结果出来了，不到20万。那第二个星期的话呢，那么好像就多了一些。那到了第三个星期，就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很快速。但是呢，离那个80万那个目标呢，还是有点不够。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还剩了最后一点时间了，是不是每个人用的力气都用完了呢？所以我们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大家还在讲。可有一天我后来就听见有个人说，哎呀，今天有一个人投了50000元。所以后来你知道，在那个我们买那块地的时候，最后我们得来是已经超过了100万，就是买我们这块地，就是认现了超过了100万。我当然不是要讲这件事情，认现这件事情的问题，我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记住这个有人投了50000元呢？那显然是有人跟我说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呢，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记不住一个投了100块钱的人呢？我为什么能记住有人要投50000块钱呢？因为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来说，我们不像耶和华看人啊，不是看人的外表，是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往往就看，哎，从这个数字上面我们看，呀，这个人更加的敬虔，更加的爱主。这个门徒也是一样啊，这个门徒看见了这些财主们投了这么多钱。那么这个穷寡妇只投了一个小钱，所以他在心里边呢，他们已经把这个人已经分出了高高低低3、6、9等。耶稣呢也知道他们的原因，也知道他们心里的所想，所以耶稣就把他们叫到自己的身边，就跟他说，这寡妇投的钱比其他众人的都多。你们会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当时的门徒有什么想法，说拉比啊，你没有搞错啊，投50000块钱的人还不如投100块钱的人投的全多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学的计算逻辑呢？那么耶稣后边接下去说什么呢？后边的话就让这些使徒们，实际上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汗颜，都感觉到羞愧。因为神说一句话，说那些财主是把自己有余的投上去了，但是这个寡妇是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了。耶稣不仅看见了门徒的心理上面的想法，他也看到了这些投钱的人他背后的心理的想法。所以在这里边的话，他虽然没有批评财主只是投自己有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透过赞扬这个穷寡妇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全投进去，他做了一个这样美好的一个评语，美好的评语。那么主耶稣说，这个寡妇投的是比一切的都投的更多，是因为这个寡妇投进了这点钱的时候，他应把明天的希望都放在了神的身边。所以主耶稣的赞扬不是赞扬这个寡妇投2个小钱， 乃是赞扬是后边寡妇的全然的奉献，全然的信靠和全然的委身。这个才是主耶稣啊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地方。当时的这个像犹太拉比啊，他们也有些很多的文献，他们实际上也有一段话跟这个主耶稣赞扬这句话实际上是很相似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拉比他饿了，那么有一个穷人也是可能也是个穷寡妇，然后就给他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食物让他吃，但是呢他又拒绝了啊，什么原因没有，那上面有写。但是呢说当天晚上这个拉比就做了一个梦，这梦就是上帝就跟他说，说你不要拒绝这个穷寡妇，因为他给你的这个饭食是把他的生命都给你了。所以他这个跟耶稣的这个教导实际上是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我相信那时候拉比也在教导人，那么耶稣他作为犹太人认为也是拉比，当然我们说又是神的儿子，他也用这段话来说，就是这个寡妇是经历了自己完全不足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不足的东西更加牢牢地把握在中间，他却是把这些东西完完全全地给放开了，放开了。这个就跟我们的世界上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这个诺贝尔得奖的这个莫言，文学奖莫言最近的话写了一些东西，好像很有点圣经的道理啊，我让我感觉他是不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他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啊，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呀，他不外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贫困的人要寻求发财富足，那么富足的人呢是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这点事儿，基本上这点事儿。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如果我是个贫穷者的话呢，我就尽量的去多捞多占，以至于让我自己能够富裕起来。但是这个寡妇怎么样，她没有去这样去做，反而是把她的这一点东西完完全全投在了上帝的怜悯中间。所以当她把这两个钱投进去的时候，她明天的饭食就要等着上帝给她的怜悯，她相信上帝是看顾她的。这就是寡妇的这个全然的奉献和信靠。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好像越来越强大，人的能力越来越高，好像我们可以不需要上帝的手上帝的帮助，我们可以摆平所有的事情，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主动的地位上面来，我们不愿意为自己冒险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把所有的计划会安排得非常的好，甚至我们可以用太空发射航天的这一套程序来用在我们教会里边，让我们如何去扩展我们的福音，我们可以用很多人为的方法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全然的奉献，全然的信靠和全然的委身。我只能说站在台上这个人，我虽然是个4年的传道人了，但是我看了这段话以后的话呢，我真的是很惭愧。我觉得我没有也没有能力活出这样一个全然奉献的、全然委身、全然信靠的这样一个生命来。耶稣说：“你要走进水深之处，你才能得人如得鱼。”但是我不敢走到这个水深之处。因为那里边有风险，那里边有很多我不能去把握的东西，我很害怕。我也像那个财主一样，我奉献的是我有余的，我给教会可以全时间来付出，但付出的时间里边仍然有自己给自己有保留的。我也在我能够擅长的地方我去多多的去做，但是我不擅长的地方我也不去太多的去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 所以当我这个如果是在我一切的工作都是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我在来做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向你大大的张口，我要得更大的祝福，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个空话。因为我现在得到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说神你是赐福给我的，你是帮助我的，但是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自己能力来得到的。所以当我没有到一种极限的时候，没有到那种真正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我无法能够想象到我能够全然的去奉献，因为你需要全然的信靠。所以我在想我的信仰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比方，不算非常的精确，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就是说我把这个信仰当做一个买保险。也就是说可能 90% 我可以能力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有可能 10% 我无法去把握，于是我信靠神，我买了一个保险，让我这样就完全可以安稳无忧了，至少我的本金不会损失掉，我一切都是用有余的东西来做。所以这段话对我来说非常的虽然经常看这段话啊，时不时这段经文就你看看圣经是一段一段走过去了，或者你看一些其他的人的见证思想也都这么一段一段都会讲这个奉献寡妇这样一个奉献。但是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我在这个更超过这个金钱以外的之外的东西，实际上还有很多，就是我的内心里面不能够去完全信靠的时候，是因为我完全不能把我这个手这个我自己的命运把它完全的敞开给神。所以我所有的奉献都是在我自己觉得能力之可以了，然后我再把有余的部分给放出去。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才干。所以今天教会我们说在一种属灵的低迷中间，我在想不是弟兄姐妹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我们传道人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经历，你在完全绝望中间你愿意完全的奉献所得来的这个完全信靠的把握。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去谈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见证不足以打动弟兄姐妹。短短四节经文，耶稣好像在赞扬我们的穷寡妇，他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乐善好施的品格，这也是保罗赞扬格林多这些教会的啊，赞扬马其顿教会的。但是我们再一点，我们去想，实际上这四段经文里边，穷寡妇是主角吗？虽然在门徒、耶稣、财主、寡妇、穷寡妇中间，好像穷寡妇是耶稣所赞扬那个主角，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这个经文的中心是谁？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更有能力、更有典范的全然奉献、全然信靠、全然为神。他本来是一个完全富足的人，但是因着我们他变成了贫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他还把他自己那个贫穷的那一切都完全的给舍给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命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舍去。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我们不会像穷寡妇那样，我们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所以穷寡妇到底对你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榜样呢？也许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处境下面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主耶稣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主耶稣比我们富得多，但是他把这一切都给舍去。雅各书说，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前面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在指引我们。那神的应许就是说，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跟随他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有试验，有试炼。我们可能很被动啊，穷寡妇，如果说穷寡妇是很被动的去来全然的奉献，因为这个处境他无法改变，但主耶稣却是一个主动的，把自己的处境为着人的益处就改变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是在好的一个财主的这个状态下，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呢？我们说主是无所不在的，主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每一个人他都会鉴察。那么主又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每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的内心，他更是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啊？谁能在你的面前称义啊？没有一个人。所以为什么那个前面我们读的那个富有的青年官，他一切都有了，他想跟随主耶稣，耶稣说你把你的财物拿走，你跟随我，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就是因为当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边，我们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要放弃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要进到某一个水深之处，我们要经过神给我们的试炼，然后我们得到那个生命中不坏的冠冕。如果我们为了这个益处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很难，特别是我们不会主动去做，我们很被动去做了。神把这个环境放给我们了，我们有顺服的心，但是我们更不会去主动去做，但是主耶稣就是主动去做。所以少年官在耶稣的呼召下边，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是我们又知道，神不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还更重要的，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所以税吏长撒该他就悔改了，所以税吏马太就跟随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落在上帝给我们的试炼的光景中间，我们不要去躲避。如果我们今天还在生活的优越中间，我们已经很享受现在的一切的生活，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满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神是不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要我们要去改变的东西，不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乃是为着他的神国的缘故，为着他的益处，为着上帝的旨意。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在神那里每个人都能改变，只要他的灵触摸到我们每个人的灵。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圣经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但是我们无法去参透万事，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凭着我们的能力，我们无法了解一切。但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鉴察的主，他知道万人的心，所以当我们的灵和他的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主啊，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并且让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接受上帝你给我们的雕刻，在我们身上动工，把我们重新建造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充满了真理和仁义的新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主啊，也让我们愿意像穷寡妇一样，当然更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可以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像历世历代的那些伟人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并且能够把最好的能够献给主，毫无保留。求主你带领我们，求你的能力辅庇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让我们可以行出各样的神迹，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改变，好像那十二使徒一样。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